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的城市中国系列第九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贵州茅台在 A 股上市成功。在茅台酒厂不停地讲述故事下，茅台逐渐从酒类消费品上升到了文化品，并一步步演变成了奢侈品。2001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去到茅台酒厂审查，茅台酒被批准为国家保护的原产地域产品。同一时期，所有面世的飞天茅台被标注出厂年份，实行浮动价格。出厂第二年，市价约上涨10%。紧接着，贵州省政府印发文件，专门规定茅台酒产地范围为7.5平方公里，界限分明，让茅台镇白酒走向了不同的命运。核心产区之内代表着高技艺、高价格，核心产区之外则充斥着愤愤不平和诸多乱象。2002年，飞天茅台出厂价为218元每瓶。当年终端零售价约为280元，尽管差价不到70元，但由于市场需求旺盛，茅台的经销团队进一步扩大。到2008年，飞天茅台的出厂价提高到了438元，终端零售价涨到了650元，营收规模首次超过5粮液，达到82.42亿元。茅台集团也走向了扩产之路，茅台酒厂沿着赤水河向上游不断扩展，变民居、农田为厂房，酒库则在酒厂的基础上向山上扩建。房屋或农田被茅台酒厂占据的人可以获得高额赔偿，外加进入茅台酒厂工作的机会，这演变成一种奇特的现象，镇上的人都盼着茅台酒厂能扩张到自家的土地上。2009年，拥有20000多人的茅台镇，近一半的人在茅台酒厂工作。据媒体报道，茅台酒厂的一线工人拥有每年一次的调薪机会，除了每月固定工资外，还会有增量补贴，等到他们退休后，子女可以接替父母的岗位。在茅台集团，茅二代、茅三代实属常见。茅台镇本地的酒厂也借着茅台的东风，纷纷扩大产量，抢购本地红高粱。当年本地红高粱价格飞涨，从一年前每斤1.9元涨到了2.6元。按计划，仁怀市政府这一年要实现每户农民增收200元。由于红高粱价格上涨，这个目标轻松完成。除了本地人之外，外地资本也纷纷入局本地白酒。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学肥料制造企业湖北宜化集团投资金沙窖酒厂，正式改制为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福建万祥集团收购董酒，重组成立了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联美集团收购整合了安酒集团，并更名为贵州安酒集团，战略重心也转移到了酱香型白酒产业。据统计，这时期茅台镇上的酒厂达到了近500家，其中138家手续齐全。从2010年开始，茅台酒的价格不断飙升。到2012年，53度飞天茅台的出厂价涨到了819元每瓶，但终端零售价却涨到了2300元。以茅台在2011年、2012年两次连续提价为起点，茅台的盈利能力得到跳跃式提升。2012年4月，贵州茅台公布年报，宣布茅台酒产量突破3万吨，销售收入237亿元，营业收入184亿元，净利87.63亿元。而按照贵州茅台在2012年10月9日的股价244.15元计算，贵州茅台总市值达到2700亿元，超过了国内所有上市钢铁企业市值的总和。在茅台热的带动下，资本再次大举进钱。当年宝德集团控股贵州金沙古方酒业，午夜神实业推出后宫方，海航集团进驻贵州怀酒，维维股份收购贵州醇，这些资本的进入让茅台镇的酱酒进入了第一波高潮。然而这一波酱酒高潮很快便走到了尾声。2012年11月，酒鬼酒被爆出塑化剂超标达260%，并波及多个白酒品牌，整个白酒行业一夜震荡，相关白酒股暴跌。就在此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中央高层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限制三公消费的一把火烧到了政务商务的消费领域。到2013年春节期间，限制三公消费的威力开始显露，包括茅台在内的白酒售价一路下跌。茅台的市场价一度跌至810元，低于出厂价。大量经销商见状，开始纷纷抛售茅台酒，但茅台坚持国酒定位不动摇，出厂价一直维持原价不变，力保品牌形象。同时，为了遏制经销商甩货，茅台酒厂通过合同约定，对经销商销售茅台的最低价格进行限定，对低价销售茅台酒的行为给予处罚。在一次茅台经销商大会上，袁仁国曾放出狠话，飞天茅台的销售价格不能低于1519元，谁低价卖酒就取缔谁，绝不手软。茅台酒厂因此被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处以2.47亿元的反垄断罚款。除了上述行为外，茅台打破了近10年的政策，首次放开代理权，提出只要当年以999元每瓶进货30吨飞天茅台，一次打款6365.6万元，次年就可以成为茅台经销商，享受819元每瓶的出厂价。 茅台还积极推进电商等直营渠道，并在袁仁国带领下，茅台从公务消费市场逐渐向商务消费、个人消费及休闲消费市场转变。据媒体报道，当年茅台的公务消费占销量的比重从超过 30% 下降到 1% 以下。在市场看来，茅台即使在行业低迷的时期仍然保持价格稳定，这种保值效果极佳的商品释放出鲜明的金融投资属性，加上那几年中国大众消费崛起，消费升级让消费能力的上限进一步提高，走高端路线，众多故事背书的茅台深受消费者青睐，两者相加，2016年茅台稳居龙头地位。2016年10月1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评选的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出炉，凭借酿酒优势，茅台镇跻身127个小镇之一。光环加持下，茅台镇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轮腾飞之路。2017年一开年，茅台股票以 327.49 元起，连续突破4个百元整数关口，茅台酒一路高歌，经销商的数量也与日俱增。2017年，茅台国内经销商总数达到2000多家，2万多经销人员构成的营销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和 30% 以上县级城市。然而，中小经销商的加入让市面上茅台酒的缺货更加严重。2017年10月31日，由茅台集团和仁怀市市政府共同投建的遵义茅台机场正式通航。为吸引客流，茅台机场发布公告称，只要是在茅台机场进出港，就可以凭借登机牌和身份证购买一套总价为1800元的纪念版茅台酒。可以买到平价茅台的冲动让茅台机场顿时涌入疯狂的买酒大军。短短20天内，近4万人次进出茅台机场，争相打飞的购买茅台。茅台一呼百应，供不应求，成为茅台股价的一剂威力奇大的催化剂。到当年11月16日，茅台股价突破700元大关，总市值高达9033亿元，在 A 股公司中位列第八。如果按流通市值计算，贵州茅台已跃居第四，仅次于工商银行、中国石油和农业银行。近水楼台先得月，随着茅台一路高歌猛进，茅台镇上也酒坊林立。然而，闪烁的霓虹灯下，火爆的酒坊生意背后，制假贩假的勾当也寄生其中。但这次和90年代的做军火不同，茅台镇的制假生意升级了。假茅台酒的包装不仅有茅台酒瓶，还有酒杯、识别器、芯片，每箱酒里还配有一个防伪器。当用防伪器对着假酒进行检验时，瓶盖上会显露出和真茅台酒一样彩虹状的北京和国酒茅台字样。每个包装上还会根据白酒生产商的定价来制定条形码，只要扫描包装上的条形码就可以弹出不同的商品信息。据称，一瓶假酒包装平均要66元，但只要卖出一瓶假酒就能赚回两箱假茅台的包装成本，利润非常可观。但由于风险较大，假酒商贩只接受客户定制假酒，有时还会将酒运到外地包装成假茅台酒。假茅台也分成不同的档次，据财新报道，最次的工艺叫生勾，直接用水、食用酒精、香精等混合在一起，成本仅为几块钱一斤。串酒是在舍弃的酒糟中加入食用酒精进行再次发酵，高仿茅台则会加入适量老酒进行勾调，以接近茅台酒口感。尽管相关部门常年进行打假，但假酒生意依然难以根除。据仁怀市酒业协会副秘书长周山荣称，截至2021年上半年，整个茅台镇有生产条件的白酒企业有1779家，其中拥有白酒生产许可证的362家，拥有小作坊登记许可的超过950家。酒坊也延续了开发、贴牌、定制白酒的正经合法生意。定制就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比如祝寿、婚宴等，提供个性化的定制包装。在此基础上，茅台镇还衍生出了蹲点售酒人，也就是中介。除了生产和售卖酒以外，倒酒也是门赚钱的生意。茅台酒在茅台镇的直销点有2个，茅台国际大酒店、国酒文化城。直销就意味着这里能买到平价茅台酒，所以这些地方成为了黄牛的聚集地。茅台国际大酒店为了方便游客购买，直销店铺设置在酒店一楼的过道旁。酒店规定，每位房客可凭借房卡和身份证购买2瓶500毫升的飞天或五星茅台。这为买酒设置了一个条件，想要买到平价茅台酒必须要住酒店。其次，店铺的玻璃门上还用 A4 纸写着，仅限本人办理自身业务，不得为他人代办代购，自营店严格执行公司销售价格，绝不允许向消费者加价销售。为此，黄牛们开房买酒，大酒店也长期处在满房状态。尽管酒店的普通房一晚的价格在700元左右，而茅台在市场上则有上千元的溢价。对黄牛来说，只要能买到茅台，怎么住都不亏。但茅台公司也相应推出了多项限购规定，例如购买茅台酒的方式变为网上预约定时销售，每人每天只能购买一瓶飞天茅台，一个月最多购买6瓶。每逢节假日或临近年底，酒店的房价还会上涨，留给黄牛的获利空间就会被压缩。 此外，茅台还推出过本地人不能在当地直营渠道购买平价茅台酒的规定。受制于规定，黄牛只能在大街上挨个拉揽外地游客，以200元每张身份证的价格让游客帮忙开房或者加价买酒。有黄牛称，一天收到七八瓶酒，一个月也能赚上万。而黄牛只是茅台镇倒酒产业链中的第一层，第二层是囤积茅台酒的酒厂，酒厂加价从黄牛手里收购茅台酒，等到合适价格再卖给第三层外地经销商或客户，或者大批量的卖给一些用酒量大的公司或大工程项目。除了飞天茅台酒本身以外，正品茅台酒瓶和包装也在被倒卖。本地人称，只要酒瓶和凭证票据齐全，一套包装便可卖到300-400元。茅台为了防止酒瓶落入造假者手里，还规定在茅台国际大酒店购买飞天茅台的顾客，在喝完茅台酒后可以凭酒瓶原包装和发票继续在门店以1499元每瓶的价格购买一瓶飞天茅台。面对这种情况，茅台集团董事长李宝芳曾公开表示，茅台酒是拿来喝的，不是拿来炒的，请不要做黄牛，不要非法倒卖茅台酒。但此番喊话效果甚微，在茅台酒价格居高不下、供不应求的火热市场下，茅台镇的其他酒厂纷纷扩产。2020年1月，国台酒业买下了海航集团旗下的贵州海航怀酒51%的股权，将后者基酒资源纳入囊中，并更名为贵州国台怀酒酒业。金东投资集团则与仁怀市签订投资意向，将在未来10年内在仁怀投资超200亿元，建设酱酒酿造和酒旅文化展示基地。除了酒厂自主扩大产能以外，和茅台酒同享一方水土的其他酒厂也成了资本的宠儿，一大波资本开始涌向茅台镇，试图抢占酱酒先机。2021年年初，保健酒企业海南椰岛发布公告，称将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糊涂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并在之后推出椰岛海酱系列。产品面向市场近半年的时间，海南椰岛就进行价格调整，将椰岛海酱10与椰岛海酱20的价格分别上调近30%。浓香型白酒上市公司水井坊也宣布，称公司将与贵州茅台镇国威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成立注资资本不低于8亿元的酱酒合资公司。消息一出，仅仅3个月，水井坊股价就已累计上涨约100%，位居白酒股前列。今年5月19日，融创中国、环球佳酿酒业集团也与仁怀市政府举行了酱香型白酒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据协议显示，未来4年，环球佳酿酒业集团将在茅台镇核心区新建恒昌烧坊和1915双生产基地酒庄等，预计酱酒产能将达到3万吨。一家中型茅台镇酱酒企业负责人面对媒体采访时称，舍得酒业、洋河股份等大型酒企也先后来过酒厂对接洽谈，目的都是为了收购他所在的酒厂，但由于均要求控股权，最后没谈拢。资本竞逐酱酒之下，跨界资本也纷至沓来。家电巨头中国红牌宣布将用100亿真金白银圈地茅台镇，上市周大福高端酒。巨人集团也与仁怀市天邦伟业酿酒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了贵州省仁怀市黄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此举被报道后，史玉柱还曾放出豪言，黄金酒业要向茅台靠拢。6月20日，金针菇大户众兴君业也公告，拟收购贵州茅台镇圣教酒业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跨界涉足酱酒。主业为电商和包装的吉鸿股份紧随其后，也加入了酱酒行列。吉鸿股份称，公司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受让股权、增资等方式，收购贵州钓台贡酒业有限公司不低于70%的股权，进而持有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古窖酒业有限公司资产。但这两家的投资行为却备受质疑。有业内人士称，众兴君业的收购举动纯为制造概念，拉抬股价。而吉鸿股份则被深交所质疑是否存在迎合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不管是和居心入局茅台镇，可以看到一个结果是，众兴君业和吉鸿股份收购消息一出，两家的股票就节节飘红。自公告以来，吉鸿股份4天内大涨逾30%，众兴君业从6月21日开始更是连续拉出5个一字板，两家公司为股市上演了一出沾酱即猛涨的好戏。典范一出，去茅台镇搞跨界投资的热浪被彻底掀起，仁怀市的各档位酒店全部爆满。要想直接入住茅台大酒店，则需要提前1到2个月预订。茅台酒厂外面2400米的环茅路被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占满，拥堵不堪。茅台镇上的土地不停地新建酒厂，原来资金跑路圈起来不开工的烂尾工程又重新破土动工。仁怀市招商引资部的门槛被挤破，公务人员每天接待的企业最高时可达到9波。一些老牌酒坊也期许着借着此轮酱酒热盘活自己。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融合烧坊对外宣称将与家电大王红牌集团牵手重新进军酱酒领域。 资本入侵下，茅台镇上的窖池、生产牌照甚至粮食都成为稀缺资源。据不完全统计，茅台镇约有2000家酿酒企业，持有53度酱酒酿造牌照的酒企只有约300家，每年酱酒产量占全国产量约30%。凤毛麟角下，酒厂的收购价格翻了一番，过去不到5000万的酒厂，如今至少要开价1亿才能买到。更夸张的是，还有过去投资成本不到500万的酒厂，如今有人开价超1.3亿要收购，但老板还在待价而沽。而更严峻的现实是，整个仁怀市有1788平方公里的土地，但真正适合酿酒的范围只有100平方公里，落在茅台镇上，核心产区仅为15.3平方公里。据仁怀市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称，原则上赤水河沿岸两边不再新增产能，如果知名企业投资体量极大，有带动效益，也要经过仁怀市市委、市政府相关会议进行审议评估。若想要在茅台镇建设酒厂，投资强度不能低于500万美亩。据贵州仁怀民豪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孝贤称，自2021年以来，茅台镇上所有的酱酒产品、酒厂、土地、基酒价格在2020年的基础上全部翻番。保守估计，在这轮酱酒热潮下，沟通基本到位的资金规模累计可达上百亿。仁怀市青年商会执行会长梁少辉则形容茅台镇的投资热潮是投鞭断河。他称，如果把这些资本换成百元大钞投入水中，赤水河可能会被堵住。2021年，仁怀市政府官网发布了2023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纲要中称，到2025年，仁怀市将新增规模企业30家以上，培育白酒上市公司5家。纲要还提出，鼓励现有酱香酒企业引入国内知名品牌企业。在仁怀市以酒立市、以酒兴市、以酒强市的战略下，茅台镇的未来注定要和酒紧紧绑在一起了。如今在茅台镇沿着赤水河建立的多层小楼里，扎堆聚集着无数酒坊，他们招牌一个比一个大，颜色一个比一个亮眼。夜晚为了招揽客人，酒坊会把招牌上的霓虹灯牌亮起，成片闪耀的霓虹灯牌让人忘记这里只是一个山中小镇。有数据显示，在茅台镇短短1000米的杨柳湾酒文化风情街上就聚集了近100家酒坊。当地人称，由于酱酒火爆，在镇上几乎找不到一家卖衣服的店铺，如果想随便找个餐馆吃饭，也要花费一点时间，从众多酒铺中挑出几个饭店，其中生意最好的还是酱酒黄焖鸡。据报道，几乎所有行业都曾经被券商认定为黄金赛道过，而对闻风而动的资本来说，黄金赛道是如此的诱人。白酒赛道铺满黄金，这两年大家在茅台镇进进出出，无一不是在比拼谁进得更快。唯一悬而未决的是，如今没人知道再造一个茅台酒需要多长时间，也没人知道再把一个酱酒品牌做到家喻户晓要多久。对于茅台镇，似乎有一个残酷的真相，资本来势汹汹，金钱图谋不轨，他们似乎都在关注茅台镇，却又似乎都没有在真正关心茅台镇。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普拉斯，我们下期见。